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感谢神的话。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可以说是相当奇怪的一个讲题，叫多元文化教会。多元文化教会。我们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办多元文化教会？假如你们是第一次来的，你可能感觉到那是很自然的那边有洋人，我们先到那边去唱歌，然后再回到这边来。但是假如你跑过好几个教会，你就发现很特别。因为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是一般华人。没有洋人，没有其他人的。那你很少会碰见好像我们这种的，我们叫多元文化教会。那我们是故意的。我们故意是跟洋人跟其他人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呢？我们看了一些背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一收就死，就是一些政策呢，一收就死，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那就死了，经济就死了，什么都死了。但是就放吧，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但是一放也就乱了，道德也乱了，经济也乱了那么这是个怪圈怎么能够逃出这个怪圈呢？这个答案非常的深奥的，这个答案在信仰里面。你看全世界的宗教只有基督教是相信这个神的是三位一体的。那我今天不发挥这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我们相信这个神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他们是一体的神一体的神。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在西方国家已经相信了2000年了。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血液里面。就是三位一体代表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就是耶稣了，圣父就是天上的父亲，圣灵就是圣灵了。他们三个是三位，他们三个个体是不同的，他们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作用，但是他们是合一的。那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一个现象，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就是又多元又统一，又多元又合一。在神的本质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你到西方的国家去了，他们是民主的国家，他们是挺开放的多党的政治的，但是他们不乱的，他们多元化，但是他们是统一的，又多元又合一的，你在别的国家找不到。一放，不光是中国，一放就乱，你到泰国去看看，到菲律宾去看看，到非洲去看看，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吧，一收就集权了，一收就死了。全世界就逃不出这个怪圈。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在信仰那里，在三位一体的真实，这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到第二个背景就是大部分的多种族国家呢的经验是种族歧视、种族斗争、种族分离你看全世界的国家大部分是多种族的你到中国去，你问问那些少数民族，你看看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种族歧视，看不起那些其他的民族，或者是种族斗争在伊拉克有种族斗争，在很多非洲的国家有种族斗争。好一点的就种族分离瑞士也分，讲德语的、讲法语的、讲意大利语的，还有一个讲罗曼语的，他们是种族分离的，很和平，但是呢还是分离的，还是分开的。澳洲是多种族的民族，你看到公园里面去，哇，一堆土耳其人在那里很开心一堆越南人在那里很开心，一堆中国人在那里也很开心，它是分开的。甚至你经过一个学校你发现那些学生们放学了 哎，中国人在一起啊，斯里兰卡的在一起，哎，洋人就在一起，你很少看见种族合一的，很少看见啊。那这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教会，在多元文化教会，教会可以把这个东西领导起来，在教会里面可以又多元又啊、又合一的。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背景啊，就是耶稣的大使命。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之前，他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他的大使命说什么呢？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看，耶稣没有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耶稣说使万人，原来不是万人。专家说不是万人呢、啊，是万民呢、啊。万人与万民有什么分别？民是民族，人就是所有的，中国的万就是所有。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所以后来这个宣教师啊，都把很注意这个万民，就研究全世界到底有多少民族啊？你们说，全世界有多少民族？你们知道吗？民族啊，不是国家啊。中国有多少民族？56个，最近还加上一个，可能我们没有想到，黑人，在广州有一批黑人，啊，他们本来是黑市的，后来。中国总好过非洲很多倍的，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说，哎，将来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足球队会有黑人，是不是？巴西有黑人，英国有黑人，德国也有黑人，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可以有黑人？哎，到时候我们中国可能拿世界冠军呢，可能现在要57个民族了啊。但是呢，全世界有几个民族呢？其实真是圣经所说的。万民，当然中文的万是所有的意思啊。全世界原来真是有10000多个民族，啊，民族是语言，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那个叫民族啊。耶稣说万民，所以呢，圣经是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本书啊，因为要翻译给所有的民族啊，通过电台等等去向他们传福音。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一切的基督徒都知道有那么耶稣讲那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个地方去，在路上呢就遇见土匪把他打个半死。他躺在地上受伤了。那有另外两个人经过，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祭司，看见他就走过去了，不理他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呢？不是，他们是异族。撒玛利亚人哎，看见就去帮助他、医治他、照顾他，照顾得很好啊。那么耶稣可以说，哎呀，有另外一个犹太人是个普通人去帮助他，但是耶稣偏要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相信耶稣是故意的。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已经讲到，不同的民族可以互相帮助的啊，所以耶稣也希望我们照做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教会，除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外，其他的你可以说全部都是多元文化的教会啊，里面有各种的民族的。好，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个多元文化教会的意义啊，这个意义就在这个特色里面。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啊，可以说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多元的。那当然是我说是多元文化嘛，就是我们这个美城这个教会，我们是多元的啊，我们有很多个民族的，除了澳洲人之外。就是英国的传统的澳洲人之外，那里还有从东欧来的俄罗斯人啊，还有其他的民族，菲律宾啊等等。你留意一下，你发现呢，不光是洋人的啊，那么还有这我们中国人。下午还有一个缅甸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呢，就是从以弗所书来的。以弗所是一个什么教会呢？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因为你们看。使徒行传第19章呢，他这样说，他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这里提到以弗所了啊。然后在第9节的后半段那里说呢，保罗离开他们，叫他们，他的门徒也与他们分离，这句话我们不理了啊。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原来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不是到那个所谓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他到那个推拉奴的学房 什么是学房呢？我记得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呢，在慕尼黑，我们那个牧师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来的，他当时没有一个教会，他就借了，他就租了一个就是叫德国的博物馆，就慕尼黑的博物馆，就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好像保罗这样子，天天辩论。所谓辩论，不一定是争论的意思啊，辩论就是在那里讨论啊，就是在那里讲真理。哎，我那个牧师我很佩服的。假如不是这位德国牧师呢，我今天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牧师。他给我很大的鼓励啊，他就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就开讲座啊，就是讲基督教的福音，啊，吸引一大批人来跟他讨论啊。后来呢，就建立了一个教会，我就参加了他的教会啊。那个保罗在那里天天辩论，天天讲，这样有两年之久，讲了两年，天天讲了两年，不简单啊！啊，张牧师，我们这个教会的张牧师，他每个礼拜六在电台上天天辩论，礼拜六和每周辩论，他也不是天天，但是保罗天天。这样有两年之久呢，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亚细亚就是那个省啊，就以弗所那个省，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就说听见保罗讲道的有犹太人，还有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圣经所谓的希利尼人呢，并不光是希腊人的，就是讲希腊话的那些人，那里面包括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的啊。所以呢，后来在以弗所又建立一个相当有规模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多元文化的，因为你看保罗向他们讲到的是就是各种人都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的教会是多元化的一个教会啊，多种族的。当然他们当时有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多元文化的教会有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希腊语。今天呢，我们跟英语堂没有共同的语言，除非我们个人的英语都很好啊，所以我们分开聚会。假如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呢，就在一起聚会了。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往往我个人的盼望，他们能够与英语堂一起来聚会啊。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多元文化的教会的特点呢。我们说世界上有一些世界性的宗教。什么叫世界性的宗教呢？就是翻译英文这个 world religion 来说的。什么叫世界性的宗教呢？就是全世界有很多人相信的啊，不是地区性的。打个比方，假如我们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宗教是信老虎的。你们这是哪一个民族啊？我忘记了啊，他们信老虎的啊，哎，老虎，他们拜老虎的。不是白族还是什么族我忘记了，我去访问过，他们说我们信老虎的啊。那么这种信老虎的宗教呢，就不是世界性的宗教，只是那个地区相信啊。他们说日本人是相信什么宗教呢？相信神道教。神道教就是个地区性的宗教，不是世界性的宗教。除了日本人以外，没有人相信神道教的啊。而日本人另外一部分人相信佛教，佛教呢，他们说就是个世界性的宗教，因为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相信佛教。但是有一个问题，唯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的信仰，其他的都不是。为什么呢？你看看，那是所谓世界性的宗教啊，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他们都说这是，专家都说这是世界性的宗教，其实都不是的。佛教，你看啊，就是中国人有一批相信佛教，日本人是不是啊？还有越南人啊，你说吧，还有一些国家，这个斯里兰卡是相信佛教，但是你发现在欧美基本上就是很少人相信佛教，特别是你到了非洲。非洲人就很难相信佛教，因为非洲人很有动感，你叫他在那打坐啊，冥想，叫静思啊，非洲人感觉很苦啊。还有南美洲的人啊，南美洲人往往载歌载舞的啊，欢达拉梅啊，瓦伊拉欢达拉梅啊，那种人你要他在那里信佛教也很困难，他就没有世界性。其实佛教没有世界性，你说伊斯兰教有没有世界性呢？在中东很多国家，北非洲一些国家是伊斯兰教，但是呢，你看马来西亚、印尼，它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里面有很多华人，那些华人就是不信伊斯兰教，他们要信他们信基督教，啊，伊斯兰教没有这个普遍性，没有这个，还是民族性，还是地区性，啊，某些民族都没有办法相信伊斯兰教的，啊， 啊，你叫这个西方人都相信伊斯兰教，女人都蒙了一个纱，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唯有基督教呢，真是有它的啊世界性。你像东正教也没有世界性，唯有基督教。你看，无论是很安静的民族，好像德国、瑞典呢、啊，他们有一大批的基督徒；无论是很动感很强的非洲人，哇，有一大批基督徒；南美洲啊，享乐派的也有一大批基督徒；亚洲啊，韩国、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都有一大批基督徒。唯有基督教才是世界性的信仰啊，因为它是基督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本身就是来自神的，就是适合任何的民族的啊。所以呢，基督教有一种包含性，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就有一个包含性。我们看加拉太书3:28，那里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我们为什么要办多元文化的教会呢？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不分种族的，教会不应该分种族的。当然，假如你这个地区，或者是在中国，全部都是汉人，那当然你没有办法办多元文化的教会，是吧？但是澳大利亚本身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呢，我们就不愿意分中国人、洋人、斯里兰卡人什么什么，我们不愿意分，因为在主里面就成为一了。圣经说不分的，那为什么我们偏要分呢？甚至我们也不应该分上海人、北京人、香港人。那上海人怎么怎么样，北京人又怎么怎么样，香港人又怎么怎么样，我们香港人说这个中国大陆人又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我们尽量不讲那些东西啊。我们知道每个地区有它的特点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合一的啊，我们的包含性是非常的强的啊。那么除了不分种族之外呢，还不分什么呢？不分阶级，他说自主的、为奴的，这个更要命。教会不知不觉的会分阶级的。哎呀，你看人家开那个什么宝马的汽车来了，那我这二手的当然不能接人呢、啊，就不敢来的。哎，教会不分阶级的啊，我们不注重这个。其实我个人呢，你开什么车来，我根本看不见的。我告诉你啊，我真是我不留意这个东西啊，我看不见。你穿什么衣服，你是什么名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名牌，我也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不分的啊，这个很要紧。而且甚至我们不分学历的啊，你的学历很高，你有博士那个小学毕业我们也不分的。我们知道有差别，但是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啊。还有一个就是或男或女，就是我们没有性别的歧视的啊。你看好比说伊斯兰教他们的清真寺里面啊，其实古兰经里面没有的，他们就把男女分开的，女人坐在后面，男人坐在前面。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是那样子的，但是很多是那样子的啊，他们就是分有性别的歧视的。那我们中国传统以来我们是重男轻女的，但是来到教会我们就不是了，因为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就是多元文化教会的包含性啊。好，我们看到第二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元的、多种族、多阶级的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合一的啊。所以为什么它是合一呢？因为合一在乎这个态度很重要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4:1，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是态度。态度这个字，这个词很有意思的。英文叫 attitude， 这个 attitude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呢？就是说你摆出来的一个姿态啊，还不是我看见你我就微笑啊，伸出手来，我这个是个很友善的姿态。但是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是轻视你的姿态，或者我看见你我就这样子啊，摆出个姿态就故意要打的，那就是个敌对的姿态啊。这个态度就是个姿态，这个姿态呢其实代表我们的内心 啊。那么我们的姿态是什么呢？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一个教会一多元化呢，是有很多要宽容的地方的。我们承认上海人跟北京人跟香港人是不同的，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是宽容的啊，我们是彼此欣赏，我们是宽容的，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是不会说不理你的，我们要联络的。我们教会有很多联络你的方法啊，跟你吃饭啊，跟你打招呼啊，散会之后啊，跟你喝一杯茶，总是要联络的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经里面说呢，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个合而为一心，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开创一个什么合一的局面，这个合一的局面已经存在了，我们的责任只是去保守它而已。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了，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啊，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要进一步看一看这个合一的基础，这个合一为一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来这个基础，因为他第四节那里说呢，身体只有一个，你看这里很多字啊，最出现的最多的字呢，就是一个一啊，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下面说一主一信一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了我们合一的基础。首先呢，是一个身体，圣经说啊，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所以在身体里面，我这个手跟这个脚跟这个眼是合一的，虽然我们的功能不同，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的。那么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哎，圣灵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啊，由同一个灵来感动我们的，不是两个灵的啊，圣灵只有一个。还有呢啊，就是同有一个指望啊，就是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的，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换句话讲，我们在这里一路的向同一个终点来走了，我们有同一个终点的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合一了。哎，下面也很重要，一主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有同一个老板的一个公司，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我们大家都要听他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合一啊，而且这个老板相当好的啊，你有一个不好的老板呢，你相当苦的，告诉你，有一个好的老板呢，这真是完全不同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老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信啊，一信就是一个信仰啊，这个信仰啊，包括我们信仰的内容，包括一些价值观。我以前十几年前，我在推行多元文化的教会的时候，有人问我，他说我们中国人跟洋人是不同的嘛，他们是搞同性恋的。我说我们是中国人，他们是洋人，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当中的基督徒，他们是洋人当中的基督徒，我们首先是基督徒啊，然后才是洋人中国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在圣经里面。洋人搞同性恋，但是洋人的基督徒是反对同性恋的，你问问他们，他们都反，他们签字签名向政府请愿，说不要通过那个同性恋的婚姻法啊，他们是反对的，因为我们有同一套的信仰啊，基督徒是我们是爱同性恋的人，我们要讲得明白啊，我们不憎恨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不同意这个做法。假如你是抽烟的，我是开餐馆，我是做老板的，你只要你干活干得好，我会请你，但是我不同意你抽烟，我说抽烟是对你健康不好的，但是我不歧视你，大家明白吗？我们不歧视同性恋的人，我们是反对那个行为啊，我们不歧视赌博的人，但是我们反对赌博这个人的这个本身，这个事情的本身啊。所以洋人跟华人的基督徒是同一个信仰的，同一个内容的。有人就说，哎呀，这些洋人啊，动不动就离婚，你问问他们，他们也反对离婚的，当然离婚的人都不愿意离婚的，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离婚的，我们抱了理解的态度，我们不去责备，但是我们是不赞成离婚，因为圣经不赞成离婚啊。有人说，哎，洋人的乱搞男女关系啊，就是没有结婚之前，你问问他们，他们也是反对这个的啊。有人真是去做，他们也是责备的。所以我们同一个一信很重要，我们有同一个信仰很重要，同一个信仰就是同一个价值观，跟社会上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能够跟他们合一。还有一喜，一喜是一个洗礼，一个经，一个 重生的经验，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经验啊。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那里讲的，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就是一个家长。你们也知道来到国外，可能你们也有中间也有些家庭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爸爸还在大连，但是呢全家的都分散在美国、加拿大、澳洲、什么英国等等啊。但是因为有这个家长在的时候呢，你们全家还是合一的，是不是？爸爸过生日啊，都要回到大连去看爸爸，是不是？因为有个家长在，有同一个父亲。我爸爸以前在的时候也是啊，我的兄弟姐妹都分散了啊，但是爸爸80岁大寿的时候，我就把他们都请回来，他们个个都回来，因为家长还在，是不是？同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假如不在了，有一个母亲也是个家长，但是父母都去世了，就比较困难了啊，没有这个家长。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家长呢，就是一个神，就是众人的父啊。我们详细的看看这个父是一个怎么样的父啊啊，就是像他说这个父是怎么样，又超越又内住的啊。看看经文那里怎么说，他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哎，这个就是非常的精彩啊。为什么呢？你看看全世界的宗教呢，你发现他们所信的神呢，有一部分的宗教他们没有一个超越的神。超越是什么？就是在上面，在天上的啊，他是个人物，他可以对吩咐你，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啊，他在天上是超越的。有些宗教的神呢，他不是超越的，他没有位格的。你知道什么位格？位格就是好像一个人物，有感情、有思想的、有意志的，他不能够跟你对话的啊。打个比方，就是印度教、佛教，假如他们相信有神的话，他们的神就是叫泛神啊，不是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泛神就是好像一大堆的空气，充满一切啊，就是这里也是神，那里也是神，因为好像一大堆空气啊。那么这个是泛神论啊。那么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超越的神。那么印度教所相信的神呢，是泛神，是贯乎众人的，就是贯通的，到处流来流去的啊。那么但是另外一种宗教所相信的神呢，只是超越的，好比说伊斯兰教，神是至高无上，在那里的，他不会下来的啊，他只是超越的，他不是贯乎众人之中，也不是住在众人之内的啊，他只能够在上面吩咐你怎么怎么样，你只能敬拜他，但是他不能够住在你心里面，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一种感动力。但是基督教相信的神呢，是住在众人之内的，他不光是在上面，他也住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感动我们，可以有一股力量可以推动我们的啊啊。好，那么另外一些宗教所相信的神只是内住的，就是只是在里面的，不是贯乎众人之中，也不在超越也不在上面的，他在就在我心，神就在你心里面。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是注重一些冥想的教一些宗教啊，就是你透过打坐冥想，你发现你内心里面那种的超自然的能力，其实也这也是就是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真正神的能力，就你那个能力在你心里面，这个是住在众人之中，它不是超越的啊，那个其实就是说人的一种潜力没有发挥而已啊，所以呢，只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他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神啊，这样子呢，他就能够使各民族的合一。民族合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全世界几千年都不能解决这个大问题，唯有啊神能够解决，因为他是我们的家长，他是在天上的父。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多元文化教会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个奥秘，这个东西是个奥秘啊。什么是奥秘呢？啊，奥秘就是不能用逻辑去解释，但是呢，它是个事实啊，可以体验的。好比说，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是个奥秘，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它。又好比说，耶稣又是神又是人，这个也是个奥秘，他怎么可能又是神又是人呢？你没办法解释，但是它是个事实。圣经说婚姻也是个奥秘 一男一女成为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啊。那么这个奥秘也是个奥秘，你不能去解释它，但是你能够去体会它。你结了婚，假如你的婚姻相处的好的时候，你会体验到一体感是多么好的啊，一个状态啊，这个是奥秘啊。那么，但是教会是什么奥秘呢？我们看看，就是教会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的福音的奥秘，这里提到奥秘啊，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到现在还没有讲这个奥秘是什么东西，到最后一节就讲了，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看最后呢，就讲到外邦人就是其他民族，就是犹太人以外的民族，可以与犹太人一同，这个同就是与犹太人一同，一同成为一体，一同为后嗣，一同同盟应许，三个同。哎，这个就是奥秘，就是以前不行的，以前是种族分离的，犹太人是犹太人，外邦人是外邦人啊，英国人是英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是没有种族合一的。那但是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就是个奥秘。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合一，上海人、北京人、香港人、台湾人，我们可以合一的。中国人、洋人、斯里兰卡人、印度人，我们可以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合一了。这是个奥秘啊。那保罗还说呢，第四节那里，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保罗为什么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呢？因为他是专门推行这个多元文化的教会的。他在第五节里说，他这个奥秘啊，以前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就是说在当时有一些使徒也有一些先知，他们是知道这个奥秘的。那他们跟保罗有什么不同呢？保罗是深知，他们是知，他们并不是深知。各位弟兄姐妹，我大胆的说一句话，你们当中也有人知道多元文化这个东西是一件好事，但是我相信你们没有人好像我那么深知道这个事情。我敢说这句话，为什么呢？我来到澳大利亚一年之后，我就推行这个多元文化，我跟一些洋人一同推行，在教会里面搞多元文化，不要单一的种族，是多种族。他们还选了我做主席。今天我是浸信会的会长，为什么他们会选我做会长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看见我对多元文化的贡献。我把这个以前是宋文堂这个国语堂跟这个洋人堂合并起来了，我帮助一个西班牙的教会跟一个澳洲人教会又合并起来了，我常常到一些教会里面去推行这个多元文化，所以浸信会看到我做的对这个多元文化的贡献，所以他们选了我做会长，也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敢说我深知，因为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真理，我亲自在各种的教会有这种经验啊，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是我可以说我深知的这个多元文化教会的奥秘，我也愿意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大家。那我讲一讲这个多元文化经历，其实是个奥秘的经历啊，奥妙的经历。为什么呢？原来我发现，我从小孩子的时候，我是讨厌那些洋人的，那是其他的民族。我看见一个印度人，我说他们是什么什么，用一个不好听的话来不好听的称号的啊。日本人我们说日本仔，广东话这个仔就是这个小小日本啊。那么非洲人我们说黑人啊，洋人我们是鬼佬洋人啊。那么我们在香港呢，有一个比赛叫环岛步行，就是每年有一次环绕香港那个岛啊步行比赛，对吧？又要走六七个小时的。那我们在家里就下面看到些人在那里走啊，走第一个走来了，哎，我们拍手啊。后来忽然间有个洋人，我们就笑了，嘿嘿嘿，鬼老爷，你参加什么呢？你又学人家参加，你就是不行，我就是取笑他啊。在我的学校里面，我们的学生有三分之一都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呐、啊，英国人呐、啊，葡萄牙人呐、啊。 但是我们的学校也很聪明，把他们分离的，他们在一班，我们在另外一班的。啊，对，我在另外一班，就是跟中国人一起的一班，我跟他们不是同班的，我就不喜欢他们。到了大学，我也不喜欢他们。但是后来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我年轻的时候，我拿着奖学金到慕尼黑啊，在那里念书。当时也没有什么华人教会，我就参加一个德国人的教会，参加他们的青年团。啊，两年之后，我读完书，我要回香港了。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回香港啊。他们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我说我不是到香港去，我是回到香港去。他说你什么意思？你回到香港去？我说你们看不出来吗？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啊，我是从那边来的，我是个中国人啊。你看我的头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的皮肤跟你们不一样啊，啊，你们不知道吗？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就是我们就当你是我们的人，就从来没有想到你是个中国人。你这样一讲，我们才知道，他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因为我们参加他们的青年团契嘛，是不是？完了之后，啊，到外面去啊，吃雪糕，或者是我第一次吃这个披萨是在德国的，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披萨，在那个年代六九年嘛，是不是？哎，披萨啊，一个马克，那个时候叫马克，一个马克一块披萨，我一吃我都并不好吃这个东西，但是跟他们的感情很好，啊。当时那个美国那个布道家戈培里到德国去就是布道啊，我们一群青年人啊，大家在那里筹算怎么样请谁来啊，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带他们到布道会去，怎么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欢笑，一起流泪，那是一种非常的奥妙的经历啊。所以后来我走了，他们很不舍得我也很不舍得他们啊。今天呢，我在德国有两个好朋友啊，一个我每次去一定找他的，一个甚至是他是个医生啊，另外一个是我以前的神学的同学啊，当然我去过两次德国，另外一次我去读神学啊。那么在澳大利亚啊，我也有一些很好的澳洲人的朋友，这是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啊啊。那我愿意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原来在不同的民族是可以经历族内的合一的。好，那我们要讲讲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用这个多元文化啊。首先我要声明，多元文化不是西化，有人误会的，不是西化，也不是同化，而是基督化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说哎，我们中国人不错啊，你看我们以前蒙古人来了我们就同化他们，后来我们就接纳他们了，满清人来了我们也接纳他们，是，但是我们先同化了你我们才接纳你的，不同化你我们还是啊，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我们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是要被他们同化，我们还是保留我们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中国人有些很好的特点我们保留的，对吧？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保留啊，我们也不要同化他们，是不是啊？我们没有资格去同化他们，所以，但是我们是基督化的啊。什么是基督化呢？就是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它的问题，有它的严重的问题，有它的缺点。基督就是来更新我们的文化。中国人有很多需要更新的地方，澳洲的文化也有很多需要被圣经更新的地方啊。但是我们是基督化，这个基督化还包括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参照，我们才会啊更加的认识到圣经的真理啊。有些东西我们看一辈子我们都看不到，在圣经里面。我打个比方吧。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很少当面称赞一个人的，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在家里我们很少当面称赞自己的太太、丈夫、儿女。我们怕什么呢？一称赞他就怎么样，他就骄傲了，是不是？我们有这个顾虑啊。其实不是，我跟那些洋人打交道，我才发现，哎，他们常常称赞我。最要命的是，他们称赞我的时候，我不觉得骄傲，我觉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被肯定，而且我也觉得我很同意他们的称赞。但是他们称赞给我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因为从小没有人称赞我的，老师、父母都不会称赞我的，我的自信心慢慢越来越高了。我们中国人一般的自信心是不够，因为从小老师不称赞，父母不称赞， 这是很大的问题。来到澳大利亚就不同了，小孩子我们要称赞他的，当然他有不对的地方也要打也要骂的啊。但是那后来，但是我们也要称赞的。后来你们跟我打交道，你们一定发现我很多时候会称赞你的，是不是？因为我是根据圣经，这是基督化。我后来看圣经，你回去看一看呢，你就发现很多称赞的，当面的称赞，我很为你感谢主，感谢神，这个就是称赞啊。很多很多的称当面的称赞，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奉承，怎么说奉啊奉承啊奉承，不是说你是又伟大又英明的女性，不是那一种，那种就虚假了，是吧？是很真诚的。哎，原来当我参照其他的文化的时候，我才发现圣经有另外一个真理，是我以前一辈子也看不到的。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好处啊，还有别的好处，好比说对美的体会。啊，你们跟这个洋人一打交道，一到他们家里面去，哎，家里面很美，我们中国人家里就很实用，同等的收入，他们的家里是很美的，啊，因为你再看看圣经，你发现原来神就是美的，神是很注重这个美感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和华，你的名字在全地何等的美，甚至是非大自然都是很美的，神创造的都是很美的，哎，我们中国人就不注重这个美感。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连穿衣服很多人也不会穿的，啊，在这里我不讲了，万一我讲的就是你，啊，他们很重视啊。好，对呀，这个就是啊，我们多元文化我们可以这样用的啊，能够基督化，而且多元文化是需要努力的，不是说它自然就行了啊，所以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个伙伴的计划，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啊，这个伙伴的计划挺好的吧。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去过一个澳洲人家里面吃饭的啊，也没有请过一个澳洲人回家吃饭。这个伙伴的计划就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一家对一家，我们教会正在去实行啊，你们经验过了你们都会感觉到啊非常的好啊。其实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就是顺便报告一下，就是刚才海清说有一个宣教士叫 Mel Hoskin， 他在耶路撒冷工作啊。我们刚才提到犹太人啊，就是还有外邦人，这个 Mel 他今天在英语堂那边报告，他在耶路撒冷啊宣教一年。他怎么宣教的？是不是当面的讲福音呢？不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住的地方，犹太人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他们到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原来就是犹太人，他们以为耶稣是另外一个族的人，他们不知道，就是根据 Mel 对我说的啊。那么他们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不相信基督的啊，他们还在等待一个救主，他的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所以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原来有一个教堂叫 Christ Church 基督堂，这个教会是很特别的。这个教会呢，你办了一个餐馆，还有一个宿舍给人家住的，就是一个旅馆。还有呢，他们有个博物馆，哎，餐馆、旅馆、博物馆三馆啊。那么 Mel 是在这个餐馆里面去管理那些童工的。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借助这个博物馆来传福音的，因为那个博物馆里面呢，就有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了啊。耶稣曾经在走过这条路，怎么怎么样啊？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啊？因为很多犹太人到博物馆里面去，那么博物馆的导游就告诉他们说，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是救主，是你们等待的救主。哎，他们就听到福音了。啊，还有阿拉伯人，我们知道以色列还有一群阿拉伯人，他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呢，导游就告诉他们啊，耶稣就因为古兰经里面也提到耶稣，说耶稣是个先知，但是没有穆罕默特那么大先知那么大，对，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啊。他们就是博物馆的导游来传福音的，这个方法很巧妙的，因为你。公开的讲福音是不行的，在那边，所以Mel 是在那里做这个工作的啊，所以我们也用祷告来支持他啊。好，那么最后啊，多元文化教会是一个追求卓越的表现， 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办多元文化的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追求卓越的，我们要越办越好的。你光是华人在这里呢，你有些东西你学不到的，你总是在一个圈子里面，就好像我们中国，你是封闭的，你不可能进步。你要改革开放，要开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代表我们是开放的，我们不是向错误开放，但是我们向其他的民族的基督徒开放，以致我们可以做事情做得越来越好，借着两个民族越来越参照，越来越彼此相爱，我们做得越来越好。其实最近呢，英语堂那边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们。因为我们中文堂在张牧师的教导之下呢，我们相信圣餐呢是应该用无酵饼的，这是张牧师的理解哈。但是英语堂那边并没有这个理解，看法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引起了一些矛盾啊。那么你要他用两种的面包吧，英语堂就是面包，两种吗又感觉到那很不合一啊。那么英语堂的牧师说这个我很为难，假如我们换了另外一种无酵饼呢，我们会有就是说为什么忽然间要换另外一种饼啊，这样子。但是他们就开了一个长老会，我很佩服他们的长老啊。他们长老会怎么说呢，那些长老问那个牧师，他说你有什么神学上的理由也不能够接受无酵饼吗？他说没有，没有什么理由。好，我们就迁就中文堂，我们全部用无酵饼，就这样决定。我很佩服他们，是他们迁就我们，不是我们赢了，是他们迁就我们。他们说为了合一，他说为了合一，他说我们跟你们是合一的，哎，我们要感谢他们，他为了合一，我很佩服。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好处，这个不是生死一并非要争到打仗的，那不是那个严重的问题，是吧？这是比较小的问题，他们迁就我们，我觉得很好。我今天冠来替我们弹琴啊，因为我们这一代学钢琴的人不多，是不是啊？那我们也很感谢的，我们是彼此帮助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追求卓越的表现。最好呢，就是我们多元文化的教会能够使得儿女啊展翅高飞，这一点呢，真是太重要了。很多华人来到澳洲没有想过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儿女他在这里成长，你发现了，一般我说一般呢，不一定是你的儿女啊，一般的华人在这里小孩子长大了是自信心不够的。为什么自信心不够呢？有一个原因就是比较封闭，你看他在学校里面还是跟一些黑头发的黄种人在一起的，他不敢走过去跟那些洋人在一起。到了大学的更厉害啊，以后呢只是一群讲英语的华人的年轻人在一起。这种封闭的状态，凡是封闭的不好的，你们知道有一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啊，就是说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你们都是越来越退步，越来越混乱的。在社会上也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关在家里，一步不出门，你会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安静吗？不会的，你会越来越错乱，越来越恐惧。社会也是一样，我们华人总是自己一堆华人在一起，在澳洲你说自信心会退步的，很多人看不见，我老早就看见了。但是最近你看这个小孩子，我看着小东两个女儿跟这些洋人在一起玩，我很高兴啊。张牧师他做了一步他自己也想不到有这个效果的，他在英语那边的年轻人招了几个人到他家里面去查经，他用英语来查经。张牧师的英语当然没有我这么好他讲话差不多每一句英语都是有文法的错误的，但是他讲得很清楚，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哎，他是有自信心的人。不是英语的年轻人在他家里面查经，每逢礼拜一带来一个效果是他自己想不到的，他的儿女跟那些人就是成为朋友了。其实怎么样才算我们的儿女跟他们对他们就是融洽在一起呢？就当他的手机里面有对方的电话那就行了，只要在那边有一个朋友，你就是结合了啊。这样子的话呢，当一个小孩子能够闯出自己的民族的小圈子的时候，他的自信心就来了。所以让你的儿女展翅高飞，我很关心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我的看法是一定要办多元文化的教会，假如不是的话，在澳洲很难立足。所以我 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能够在澳洲展翅高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办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尽管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是需要很多的努力的，但是我们愿意付上这个努力，因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的天父，当你在天上作为父亲看见我们在地上，你的儿女是不分种族的，我们可以在一起联络的，我们可以合一的，你的心就会得到很大的满足。你不愿意看见我们分开，你不愿意看见我们民族之中是有斗争，是有歧视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起步了，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越办越好，越办越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